好，今天是3月18呢，我们来开始这60页，开始是我们的第五堂课。第七节是善根发相，这边的善根发相呢，主要在介绍的是从假入空观的历程。但从假入空观，从假入空观就是从凡夫起修，一直到他证得空涅槃，就是从凡夫起修到他证得空涅槃的这个阶段，不含瓜从空入假的阶段。他所以他谈的是从凡夫起修，就符合小止观的原则。小止观呢，他就是在谈说，凡夫啊，刚开始起修，针对同盟者啊，为他开启惑，然后让他知道该思索因行的历程。所以这个从空入假是善根发相他所要探讨的阶段呢，没有到后面的、哦。所以他的内善根啊、外善根，乃至于邪发相的部分，他探讨的就比较简单，所以读起来呢，你会发现他讲的、啊、好像标题跟摩诃止观都一样，但是内容啊可是非常的不一样，少掉很多，少掉非常的多。然后第一个就是外善根发相，外善根发相呢，它是针对像是布施、持戒、一些小善事的善根发相。那你说他的恶根发相，他为什么不谈？因为恶根发相啊，他这边是鼓励初学者嘛，对不对？然后初学者他们都会做一些善事啊，然后他恶根发相他不谈的原因是怕你会恐惧，怕你会恐惧，他恶根发相谈的很少，他比较少谈，但是后面会有模式镜子稍微谈一点点。那像做这一些的地方，他说啊，这些布施持戒都是属于外事啊，他不是正修，与魔镜呢是相烂，今天呢他不把它做分别，这个在这边只有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呢很多功德啊，人家都劝你去做，像摩诃止观他在十乘观法的里面，能安的他就提到说，今天有时候有些人他就邀请你来开示几句话，或者他就来跟你讲，他要求你呢为他的禅法、啊、做一个指导。那做完这个指导，做完这个一个开发以后啊，他就开始在外面去说，外面去说，他可能会说好的，对不对？也可能会去说坏的。说好的呢，人家就来侵附你，像那个呢苍蝇这样子过来粘附着。那说坏的呢，那时候就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你就想说，哎，我不是这样的人啊，就会动摇你的道心。所以有时候人家来请你教他，有时候他并不是真的存的是一定是好的心，或者有时候他也不是故意存那个心，他就是习惯性，当你跟他讲完后，他就会去做比较，然后就会习惯性的去外面做宣扬、宣传。那像这些事情都是啊，他说啊，看起来好像他你为他教他禅法，然后为他示几节那个开示佛法，看起来是好事，好像是在弘扬佛法，可是呢，却同时呢在毁了自己的什么道业，毁掉自己的道业。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安忍啊，说有时候必须要什么，把自己的这个宝贝啊，像覆盖金子一样，把它层层包裹、层层包好，不要外露出来了。这是他提到的。所以说，他说今天这个不是正修啊，就是跟魔世境会相烂，因为像魔，它有个叫做花见、软见，对不对？那还有硬见。如果是硬见的意思，就是说它视线是叫做逆境的相法，就是讲违越你的心，让你呢感到愤怒，或让你感到生气，或让你感到愚痴，或者贪爱的情，那个像是邪淫之境，那一些的都算是属于逆境。那有时候它是出现是顺境，它会是啊劝你去做善人、大善人，那那个也是魔发相的一种。嘿，所以他家里面就有摩诃止观，他就谈的比较细，所以你看光这一句话，摩诃止观他开显出来的。我这样说的可能都还不到十分之一，所以他讲的非常的多。那这边就只有一句话，他说啊，就是会有相烂啊，现在不分别，因为是初学者。那内善根发相呢，内善根发相的话有三种意思，第一种是善根发相，第二种是分别发相的真伪，第三个呢就是常养诸善根。那这三者呢，善根发相他说、啊、有五种不同，就是刚好配合五庭心观。那这个配合五庭心观呢，本身第一个是习道观善根发相，习道观善根发相它跟属习观以前在古代的用法呢，习道观跟属习观是指同一个类意思啊。 那我们现代人是把习道观跟属习观是不同的意思，是不是？你们现在脑袋如果听到习道，你们是想到什么？想到属习。那想听到属习观呢，还是想到属习？那随习跑哪里去？就一定要讲出随习，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是观习，就一定要讲出观习，是不是？所以说听到习道观讲到属习，听到属习还是想到属习，然后听到随习，那一定是跟习道观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这样？那你们是怎样？来，邱秀琴，你呢？对，那属习观呢？就是只有就是属有含属数在内的。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好现在手边有书，那个习道观跟念佛观那一本书的67页，他这边就讲说安般守意呢，很多人误解是只有属习这一门，对不对？只有属习这一门，事实上安般它本身不是光只有属习，它是含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圆出习入习正心的一个观法，这样了解没有？那个习道它本身含刮的啊，有的分的叫做分成六门，就是像是六妙门的六门，就是像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啊、毗婆沙论、毗昙心论、俱舍论，这里面都还都把这六门叫做六妙法门，就是我们后来天台里面讲六妙法门，就是我们下一阶段要上的课。那在安般是不是只有分六门呢？像大安般守意经就介绍有10门，那除了六门十门以外，在修行道地经它介绍就是有16门，就是有16特身叫做开成16门。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说所谓的安般它不是只有属习一门就很确定，对不对？可是很多人都讲安般安那般那是属习门，为什么这样子讲？这是因为这样的说法是从南北朝就有了，一直沿用到清朝。当时呢古代的人啊，在习道观跟属习，它属习是含刮一个大名词，就是习道观，讲属习跟讲习道是同一件事，然后特别讲属习观或者特别讲习道里面的第一门，讲第一门那才是特定只有属习这个方法，要不然他讲属习观事实上就是讲习道观，两个都是讲一个很大范围涉及到习道的一个修学方法，这样了解吗？比方像第68页了，68页的有没有圆觉君道场修真仪，有没有看到？他这边就有讲啦，内善根发相有5种不同，第一个是不是习道善根发相，有没有看到？然后你往下看看那个地方有没有下面写一个一习道善根发相者，然后你们看不出来就看那个投影片哈，这边有一个一习道善根发相者，下面就有讲说可知这个就是属习根本禅定善根发相，所以他这两个是讲同一件事情，后面没出来，就是他这边就是有习道善根发相跟属习根本禅定善根发相，他前面是讲习道，后面他收摄结尾之后就说可知这个就是个啊，这就是这个事是指这就是属习根本禅定善根发相，所以两个是两个名词是同样的，对不对？是属于一个替换式的说法，是为了语言上的变化。那在谈习道观这一词以外，不是光他这样用，所以你在早期的文典当中，属习观并不是指六妙门当中的第一门属习门，它事实上是泛指习道观的方法，像这样的用法不是光他这样用，元成也是这样讲，元成就讲啦，所谓的这边习道绵密都算是习道，那除了他们汉地这样讲，像中阿含经啊，在69页中阿含经也有讲啦，倒数第二段是念处的生念处，这他讲生念处的时候也多次的一直用到习道这一词，所以说习道啊是色瓜一个广范围的，他是这样子讲没有错。那达摩多罗禅经呢，原始佛教也有例证，翻译的经典也有，所以不是汉地的人自己这样讲，包括翻译的意思他也是把这个名词是如此讲。那达摩多罗禅经他也有讲复次班那相，他这样一路下来以后，他也是讲他所有的功德，就是他所有在谈的就是入习与出习，所有的范围都是习道，所以各位现在就很确定一件事，就是说现在你待会看到这里面在讲的是习道观善根发相的时候，他所讲的范围呢，可能你有时候会听到叫做属习善根发相，属习善根发相跟习道善根发相，他在讲的时候他所指的范围是一样的，是一个以出习入习来摄心的一个方法， 所以除非他有特别强调他是涉及六门当中第一门或怎样，要不然他的属习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认为的就是属一到十这么狭小的一个范围，这是我们大概民国才有这样的用法。要不然我看以前古代的经本啊，还有清朝的注疏本啊，他们对属习还是都用一个广泛范围在认同。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学打坐以后，好像大家对于属习就一定属习是一到十，然后呢就没有人会把属习想成它是一个广范围的。那这样的缺点是什么？当你把属习限定成一到十，你回头去看古代的文本的时候，你就会弄错它的意思。所以现在跟大家提起来是为这个原因。好，这个概念有了，我们来看回来看原文，看回去那个六妙同盟子观。对不起，同盟子观呢，这边的那个习道观善根发相，根本禅定善根发相，他说行者善修此观，身心调适。这时候呢，妄念止息，他觉其心渐渐入定啊，就是慢慢的由初心初住，然后到细住，慢慢其心渐渐入定，就是说妄念止息，由初住转到细住之后呢，发欲界定、味道地定、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地定，然后一路上去，它里面都不见有身心相貌。然后定中呢，发起有八处发的时候呢，全身有痛痒、冷暖、轻重、色滑，这些触发的时候，身心安定、虚微、越狱啊，这就是习道的根本禅定善根发相。所以他是看你有八处，而且第二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哦，他不是光有八处而已，妄念止息，妄念要止息，然后你其身心是安定的，虚伪也越狱。那其他的呢，往下看，随习特胜的善根发相呢，随习特胜的善根发相，它是知习出、知习入、知习长、知习短，周身的，因为这是属于随习它已经进入到十六特胜的第三个、第四个范围内了，不太一样，所以它已经知习长短出入。那片身毛孔呢，皆悉以虚疏，以心眼见体内身内三十六物，犹如开仓见猪麻豆，心大惊喜，而不是惶恐哦，能够安静快乐。这个是涉及习道观的修法。在场同学习道观知道的怎么修的，请举手一下。好，你说为什么他要观三十六物？为什么前面我们讲的，你看刚才那个是根本禅定，根本禅定是发八处，可是这边呢，根本禅定它事实上是可以用属习就可以发到，那后面这个是属于随习特胜，然后它就是有涉及到三十六物，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好，白白你说你知道的习道观。好，麦克风给他。
就是习道观的那个范围其实很大，它是包括了除了身心止息，然后妄念止息以外，应该还有断烦恼的，就是断烦恼的作用。
这个不净观也有啊。那习道观跟不为什么发这边习道观会多出这个三十六物这些东西？而且它从前面根本禅定是属习可以修到吧？根本禅那个属习观，它本身修根本禅定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要进入到特胜的话，一定要转随习，就是你一定要在属习的过程之后要转随习，才会修根本特胜的第三法、第四法。这是它的规定，很特别的规定，因为它那个地方是观察一个点，什么点？习相。我打出来那个字，你们可能比较清楚。这样看得清楚这个字吗？就是属习他所观察的习相是八个特点，就是所谓一般这边看到的八处。实际上这八处呢发了以后啊，他另外一个就觉身有痛痒、冷暖、轻重、色滑。实际上这个除了觉身是这样，他还会觉到习也有八相，习就会有色滑、冷暖、出色、轻重，他也会有八个相貌出现。那这个八个相貌呢，这是属于在属习就必须觉察。那属习觉察完了以后啊，之后他一定要转到随习。那转到随习的时候呢，什么阶段可以转随习？就是你的那个呼吸从一到五口气是不是属什么习？入习还出习？ 对，入席。那六道十口气许什么席？出席。你这样的历程都没有错，而且历经了一天、两天、三天、六天、七天，哦，都没有错，都很稳当、很稳定，而且齐心都相续，每一口气都绵绵密密，这代表你的熟悉，而且你还觉察这个八项都已经完成了，你可以转入学随习。那随习的时候，他所学的，你原来学的那个熟悉所观的这个八项是哪一段力？从你的鼻子到你的肚脐，这个八项。就是气息的八个相貌，你进出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们，我帮你们翻书啦，我知道你们又听我那个表情看得出了。我们来翻书哦，58页，这一本的58页，这个除了这里有讲像那个四禅波罗蜜就讲得很细，四禅波罗蜜这个地方是真的四禅波罗蜜讲得比较细。这样子有八项呢出来了以后啊，找到了没？你会看到这边有总共整理出来以后八项，然后之后你还有九境，就是你入席你会觉得时间近，时间近的意思是指时间短，时间短，这样了解吗？是指时间短。然后那个时间久是指，时久是指时间长，时间长，他的觉得他是出席，好像你明明你会自己的错觉会觉得时间真的比较长，这是一个感觉上的时间，不是真的拿码表算的时间，这样了解吗？它是一个知觉上的时间，就像你那个出入席你会觉得入吸气进来你身体会比较轻，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身体比较重，所以这不是用观想的，它是要你去观察，把你的习相啊整理出来。然后呢，这是转入随喜以后，你整理出这些习相。刚才是八喜八相，现在是十相。这十相整理好以后，这是随喜。随喜的时候，他已经把你的呼吸的时候观察你的习相，到进一步你要观察你的入境，就是心住于定随缘的不同，就是你会觉得入席长短的时间入境相同，可是觉得你好像随着你的心是比较粗还是比较细。而会觉得这个喜是长跟短也会有不一样，就是等于把你的心，刚才是只有看到喜的这个喜相，现在包括了心的变化、心的感受，跟你这个时节不同，你会发现原来心是在造作的，心会有让你有很多东西，它的造作意思不是说它是有为造作，它说心啊，原来它会让你产生很多不是真实的感觉，明明一口气的路径是从鼻到脐，可是会因为你的心的粗细而觉得脐的长短有所不同。比方像是第二个，有没有看到59页的二，心比较细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脐很长，是为什么会很长？因为它是微缓长。那心比较粗的时候，它会极极短，所以同样的路径，却会因为你心的粗细在走同样的路而会有不同的感受，觉得这一口气很长，那长是长在时间，但是它的路径是一样的。然后另外就是说心很细，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啊，你甚至没办法感受到整口气的路径，你会只感觉到它的某一个阶段，之后呢和因为另外它到体内的阶段就会变成是维系难察，非常的维系难察，这时候他行者的心思是放在观想，所以他后面那个气息的后某一段啊，他是没办法感受到的了。这样了解吗？这就是这以后有空再慢慢介绍好了。你们先知道说，那36物呢，为什么要观？他有讲到说，如果呢，这个地方如果你们在修学以后啊，到后来如果不观体内36物的时候，它没办法开发你的观慧，对于你身心和合是有五欲和合啊，还有像是由各方的那种无常观还有无我很难开发，那少了无常无我的时候，你要开发出另外的观慧，那个就是这样讲说，若不观无常精进无道心啊，就如果你今天修学道场修学历程里面没办法把无常观给使上力的时候，事实上是精进无道心，就是说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忙很精进，什么都努力的去学，但他完全呢跟道啊搭不上，那所以他这里面呢到最后的时候，他修学习相修学道，他知道心是一个主控的地方，而且心会有一个虚妄，最后他以心眼 摩诃子同摩子观的第二行61页第二行，以心眼见身内的36物，不是用肉眼见，是用心眼见，找到吗？是用心眼看见。自然因为你那时候你习的出入长短越来越观察之后，你会随着这个气息啊，之后心往内收，而后以心眼见体内36物，不是刻意的在你脑袋里面去观出体内36物。这就是进入随习之后它的发展，这就是随习还有特胜善根发相。再来是不净观的善根发相，不净观一样有分，像九想呢，主要是看到外面，看别人，见他的九想，所以一般都是看尸体啊，有的看照片，然后来观。那背舍呢，主要是以观自己，是会观自己从法髻这边渐渐，就是他观法之后，他会观法髻，你们的头发跟额头这边有个法髻，对不对？先观你这边慢慢露出白光，然后慢慢的啊，从这边侧身开始，自身就是变成白骨，就一度下来就变白骨，然后到所有的肢节都是骨头这样子，变成自己是一个骨人，自己变成是一个骨人。那大不净善根发相的话，是见于内身跟外身。这个除了内身外身以外，它含括的范围很广。它除了内外身以外，它含括的包括有，你们上次有写对不对？依报跟正报，含括的有依报跟正报。依报跟正报就是含括它的周围的这个气世间都含括在内的，国土世间都含在里面。详细的修法，同盟子观他只是提到了详细的大不净的修法、九想背舍的修法。我们等到那个四禅波罗蜜会详细的讲，那个地方会很好玩，会讲。那各位的在家居士，如果独身的可以修啦，但是呢，修的时候你要想看你有没有，如果你说你有工作要去打拼，或者是有事业要打拼，跟别人的交往的人际脉络是很密切的，那建议还是先不要修不净观，会有很多的副作用。那如果说这方面都是比较清净的，比较淡然的，那可以修看看，要不然不净观还是挑人修。出家众很适合，出家众非常适合修。再来慈心观善根发相是指四无量心，不是光只有慈心，它是四无量心都含括在内，四无量心都含括在内。所以它下面有个二十行，我们看慈，然后这边是悲喜舍三根发相，类慈可知，对不对？所以它代表它是整个慈心观都含，那个四无量心都含括在慈心三根发相里面的。他说这个时候因为他修止观啊，得到欲界定、味道地定，他都到这边而已哦，还没有出欲界，他全部像同盟止观，他就是还没有出欲界。这个于定中呢，忽然发慈念众生或者亲人得乐啊，然后内心的越狱不可为任，乃至于中人怨人啊都可以。然后十方五道众生呢亦复如是，从禅定起其心越热，随所见的颜色长和啊，这就算是拜忏功德的下根下功，下根下功德，或者下根中根功德。拜忏完以后，有时候你们会忽然觉得看谁都很顺眼，对不对？会不会？然后看到什么事情也都会觉得 OK OK， 都很好商量。然后平常不顺眼的事情都会可以顺眼。这个在那个《法华三昧忏法》里面，他谈到拜忏的善根拜忏的善根发相里面，它是属于下根的下发相或下根的中发相。那中人怨人乃至十方五道众生亦复如是，这个不容易。那这个慈心善根发相呢？来移民，你会不会？你有没有修？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过怎么修？对对对，
我看到的是那个《杂含经》里面是依四念住修四无量心。
那他有没有讲说，比方说我看的比较细，他的一般经典都介绍比较少。我这回是跟一个那个格西藏传的格西，他们说格西算是教授师，对不对？算是很厉害的。我跟他谈，他很厉害哦。我跟他谈之后，我问他说：“你们善根发相到后来，如果慈心观，你怎么修？”他就问我们怎么修。 我说我们的话是要观用观想，观想随你的气息吧，随你的气息出去，希望你气息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祥和。就他说啊，他们不止光这样，他们气息出去的时候啊，他们因为他们记载很像，他说他们里面那个修法是气息出去，他跟杨玉老师讲得很像，一直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一直到哪里，到须弥山，然后这一段你出去的历程全部愿意呢散播什么福热给他们，然后当你的气息是不是回回来，也从须弥山那么远的地方回来回来回来之后，希望把一些众生的苦都吸进去为他们承担。所以你们现在要不要开始吐一口气，然后吸一口气，然后也这样发愿。就那时候我就记得我那次跟一个小女孩子讲，就她就说她在捷运车站在学，然后她吸气出吐气出去的时候很容易，当她吸气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憋气憋住了，她吸不进来了就这个大愿很难发，大愿很难发。那他们说他们这个修法不是一般的那个刚开始出家的就可以修，他们是要等到你通过那个显教的教法之后你才可以修密法，那修密法之后他们有个闭关，到那个闭关的地方才修这个真正的四无量心。所以那个功夫是他的心很稳定，他不会因为这样还去担心自己的法自己的身体安乐还不能够承担，他那个等于是一个前面有一个打基础的阶段都很稳固以后才会发才开始修这个方法。所以各位同学在修的时候你要知道，在同盟止观他只是介绍这样就好了，并不是每个方法看到名词就拿来修，好不好？要知道他有一个阶段，等到四禅波罗蜜他就会慢慢介绍什么阶段可以修，什么阶段可以修什么方法。那因缘观善根发相呢，因缘观善根发相本身他的因缘观在不论是四禅波罗蜜或是同盟或者是摩诃止观都用很大的篇幅。摩诃止观他在因缘观善根发相的时候，他本身还为了这个因缘观啊专程开了一个十乘观法，专程还开了一个十乘观法。我们像在介绍各种禅定境，对不对？禅定境有摩诃境啊，然后有病患境啊，那居然会在当中有一个禅定境里面还专程开出一个因缘观的十乘观法，可见因缘观呢在天台的观法里面占了很大的一个重心。那因缘观善根发相它为什么会这么重要，他就讲了，因为你这个像是无量义经乃至于诸余经典都有讲了，今天呢先为你开缘地度，就是有开地度余或地缘度，就是开出你的四地十二因缘，四地十二因缘能够灭生死病生老病死的炽然之火，写好了。就是他的因缘观他并不是只有限定在十二因缘，他含括的范围就是有四地十二缘，那他的刑法我们一般讲叫六度嘛，就是他的四地十二因缘他能够灭生老病死的一个炽然火，就是炽火，就是五蕴炽盛火，他能够灭你这些火。所以他在因缘观呢他又特别强调因缘观是属于缘起观，我们的因缘观是让别称里面叫做比较标准的，就是用叫做缘起观。那缘起观并不是讲因果而已，不是讲因果或宿命论。那我们来问看看高先生，缘起观跟因果观两个你觉得最大的差异，直接先看看你能不能说出一个，或者缘起观跟宿命论一样还不一样，举例子也可以。那个因果呢，因果跟缘起来慢慢想，比方我举例子好啦，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今天讲那个去拜忏啊，你拜忏以后你不是会得到很多功德吗，或你布施会得到很多功德，那这个功德像是布施的功德，他说你会生的升天啊，或者来生会很有福报，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福报不会消减，是属于这三种论里面的哪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呢有的男女生啊，他们相遇了以后处不好，然后人家就会劝他老婆说啊，你有忍耐一点啊，还有变细狼，你上辈子你欠他的，所以这辈子就要甘愿还，这是哪一种？忽然不敢讲了，为什么？ 三个猜一个，一定是另外两个还没讲的那两个。
我们应该这样讲的是，应该看他是着重在他那个因还是缘，还是以哪一个？
如果是缘起观，这时候跟他讲就不会这样讲。缘起观跟他讲的一定会怎么讲？上辈子就算欠他啦，现在没关系，开始造命。
这个就有点像，因为我们讲因缘果的果，就是说你这个有点像宿命，就是说你已经是因缘、
okay.
因缘过了之后，这个果了。
哪个部分？
就是已经因跟缘已经达成了，那个已经是应该算果报的果已经出来了。
随时随地都是果报啊。
对啊，但是你那个缘起的话，有一点比较说，我们在前面的因啊，是因。
缘起它的缘起是一个理论。
对。
它的中间有一些就是每一个阶段就叫缘成嘛。
对。当然是每个步骤不一定说是一定是说着重在哪一个比较，但是这个还是有细微的因，着重在这个前面那个因还是缘，时间际会那个缘的促成还是说。
如果那我这样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很简单，那个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两个现在处不好，对不对？然后他就讲说没关系啊，你就好好的侍奉他，下辈子他就好好的侍奉你。这是哪一个？这个是从未来讲的嘛？我等一下讲因嘛。那这样的话，同样的一件事啊，只是从头讲。
对，这个应该是。其实这个现象已经是果，但是他讲这个理论应该是在造这个因的，就说你跟他善了都是造未来的因嘛。
他是为了下辈子要跟他讨回来，他是从下辈子要跟他讨回来的理论说的，他不是为了要善了。他是说他下辈子会好好侍奉你，
所以这同时都具有这三个特质在啊。
事实上他这个理论绝对不会是缘起，这个理论法的话，因为缘起他缘起的话，他这样谈的话就是说，你现在跟他这样子，你们下辈子还要遇到，世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因缘，对不对？是不是他能够这么笃定的说他们两个下辈子还要遇到？如果真的你是一个懂缘起的人，一定觉得不太敢这么笃定的打包票说，而且还会同样的身份角色对调，不太敢。真的懂缘起的人不太敢这样说。
对，那个应该是着重在因果上面的。
对，他一般懂缘起的人不太敢说，你现在是夫妻关系，来生你还是夫妻关系。一般懂缘起的不敢这样说，懂缘起会相信人的还债有各种方式，有的人是这辈子他们两个是互殴。很认识很好的朋友互殴，然后殴他殴完了以后，其中一个不小心受伤了，然后呢来生他还他的方式啊，他不是真的是互殴，而且不认识，搞不好是路上不小心摩托车要推的时候不小心往后一推撞到一把他根本都不知道。缘起在还债的时候有各种可能的状况，所以不一定是用两个还是做朋友，还会互殴，还会打一场架。安世高他还债，你有听过那故事？对啊，
他第二世的时候还债，
第二世、第三世好几次，对不对？
对。
所以缘起，所以说着重因和着重果就比较难了哈。
对啊，那所以这在这因缘果这三个上面，要，我还是觉得说要看依某一个点去看。
看是啥一个理论哦？还是应该是全体去看是哪一个理论？
全体是全体。没有错，是以全体为主，没有错。
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疑惑可以问的？问我们，问高先生。因为我们同学讨论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们才会有更清楚的观念。比方说，你看因缘观三根发相，会以为这个解惑就来自于说，你相信说不要做恶事就一定会得到善报。当你认为一定会得到善报，事实上就是一个执，也是一个执。所以这里面都可以讨论，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讨论。好，可以了。好，那我们就跳回来我们的同盟子观。那同学里面对于这三个理论应该比较清楚，对不对？所以以后不能够随便劝人家说不关黑啦，我信仰以后都变黑啊，这种话也不要，也是很危险的。我们都不是阎罗王，不要随便帮他判这些案子哦。 这都尽可能当场做，就总有一天还是回到你的福田之粮，这倒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因缘观呢，他这个因缘观里面讲的，如果你能够推寻三世的无明心等等，就是十二因缘的种种因素啊，在当中里面看到有一个人我，这就是可以离的断常，就是离断见跟离常见，离断见跟常见，破诸执，破诸执见，因为是缘起就是性空，所以说你既然是一切都是自性空，你要执连那个空都执不了，因为连空都是那不可得空，所以自然而然一切都不可执啊，就这样自然的不执就能够得定安稳解慧开发心生法喜啊，不念世间事，因为既然都知道这样，你还会念世间事，应该反而马上念的都是什么？念念系于实相，念念系于实相。再来是念佛观善根发相，念佛观善根发相呢，行者修止观的时候也是一样，欲界定位到地定，好一样。忽然能够意念诸佛功德相，好不可思议。请问，请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个第八行，意念诸佛功德，有没有找到？这个意念呢，也是以心意、心眼意念，不是说你真的刻意的去开始背书的意思。他之前要累积一个，就是说你要累积诸佛的因行，因缘的因，行为的行。你要去知道诸佛的因行，那因为你在效法诸佛的因行，才真正叫做念佛。所以他都还可以写成一本书，就知道说他并没那么简单，念佛观并不简单。那念他的实力是无畏不共三昧解脱等等的法不可思议，你念这些的神通变化无碍广说不可思议啊，做他念的时候，你念出这些功德，不是光只会背书的念，而是念说他的实力是由什么样的一个因行而后具有实力，他今天的事无畏是他累积什么样的因行去具有事无畏。比方像佛他们在布施他的80种相好跟32相，80随行好跟32相好，主要的功德是来自于六度嘛，那他又有讲说这个种种的功德是由身口意哪一个来修，请问是哪一个，是在人间修还是在天上修还是在哪里修啊，他有问啊，地狱修还是哪里修，主要是什么时候修的，人间修的，对不对？那他是身口意哪一业修，意业，主要以意业修，那既然是一业修，他就一定会涉及到说，哎，你说布施不是会有动作出来吗，他就说啊，那为什么会一业修呢，因为他涉及在你布施的时候，你对对方的祝福，你布施的时候心里面的念头还有心里面觉察的那个动机，所以他说为什么说他所有的意佛的因行，那个因行呢全部都在探讨佛他的心行，他的心行就是因行呢，因行他在修的时候他的重点，他的因行他含括了有身口意三方面，那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因行啊重点就锁定在他的心行，重点锁在心行，由心行的时候就会探讨说，比方说他的起心动念，包括有像动机啊，然后在他所有作为的这一段的历程里面的这个心路历程，乃至于到他最后还有一个检讨叫做回观，也就叫做反观啊，像大智度论他就为了这个心行的部分啊，他说一个布施，举例来讲，布施它是一个身口意的念头，他就讲说像布施而言来说的话，布施本身就含括了你要具备有四十相标准的一个起心动念，他就举出四十相，我一下背不出来，他就举样讲说你在给对方的时候就很像慈济教的那一些，慈济教的里面就有几项必须感谢对方，对不对，然后你还要除了感谢对方以外，你还应该恭敬对方，然后照顾好，你还要照顾好这个物品，总共有40项。那一本书到时候我们介绍的时候会介绍给你们，就是念佛观，他在讨论的时候他念佛的，念佛到底是念佛的法身应身还是报身嘛， 那有时候很多人都会以为，一般常常讲的都会认为是报身，那报身就是我们看常常会讲的，就是八十随行好，八十好，三十二相。那八十好三十二相，事实上它并不是报身，因为八十好三十二相当中有几个相啊，只能够用心眼看到，只能够用心眼看到，根本不可能去用所谓的雕刻，就是所谓的泥塑啊、土啊、泥塑，或者是泥木，还有绘画，或者用胶去做的，不可能做出来。比方举例，他说他的漏迹，其中那也有一个像叫做他的漏迹像，漏迹是你一直想要比他更高，想看到他的顶，他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见他的顶，那是其中的一个好。那另外还有像他的足下像，你就是只看到他每一个烙印的底下都有无量光芒，让你看不见他的千轮浮像。所以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泥土这些做出来？不可以的。所以他真正观出来的啊，就算你观报身，也是以心眼见，以心眼看到的。那看的时候是不是心眼看到之后，你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到？他说你就必须要念佛的因行。念佛的因行呢，念佛的因行的目也就是学佛所行，学佛所行。然后所以他就会讲出，比方说佛的心行在布施，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布施，然后他在持戒，那他持戒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态，那里面都会有一些他的心里面的维系的标准都会讲出来，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慢慢介绍。那因为是既然是学佛所行，那学佛所行的时候遇到一切众生呢，自然心生爱敬，即发爱敬啊。由此爱敬呢，回归到自身的话，也会自觉功德为伟。这个自觉功德为伟呢，找到吗？这个自觉功德为伟不是自大，注脚一有没有看到？不是自大，而是因为我们眼睛呢，既然是随佛所行，所以我们所见皆顺。柔软心认为他人都不是有故意要触挠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功德为伟，不会认为说别人是故意要触挠我们的。所以人所爱敬，是为念佛三昧三根发相。再来就是一切法门发相，行者呢因为修止观的关系得到身心沉静啊，可能这里面有十想啊、六念啊、三十七道品啊，还有三三昧、六度神通变化，种种的一切法门发相当中呢，都必须要广分别啊。可是他广分别呢，他也没有办法分别，这个就必须要回去参考。最多的就是四财波罗蜜跟摩诃止观。那再来分别真伪，真跟伪呢，直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你看看他这边写的很多，对不对？简单的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你能够心有法门就是正的，如果不是心有法门，就算再怎么样的，你觉得那个是神通变化，再怎样能够穿墙啊、飞猿啊，都不是正的。就是心有法门，心有法门就是正，就属于大部分就算是正发相。好，心有法门。下面来看一下那个邪的发相，行者如果发上面的种种的诸缠的时候呢，随因所发的法呢，或身骚动，或这时候身重如物镇压。他说你有时候会有各种的反应啊。来，那个尤先生念一下第二行开始。
或时身轻意灰，或时如腹，或时尾衣垂熟，或时肩寒，或时壮热，或见种种诸异境界，或时其心暗闭，或时起诸恶觉，或时念外散乱诸杂善事，或时欢喜躁动，或时忧愁悲思，或时呕吐身毛紧束，或时大热昏醉。如是种种邪法以缠俱发，名为邪位。
你什么叫大热昏醉啊？那来第二行中间好了，尾衣垂熟，你觉得是什么样子？就是全身的骨头都撑不起来了啦， 就像那个稻子不是会往下垂，垂的那手就会垂下来吗？他的全身的骨头都没办法撑起来，没办法像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样，要这样子走起路来东扭西扭，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样子。然后身轻欲飞，就是他会觉得好像他每步都在飞，然后呢如雾重压，就觉得好像脚腕沉重。你会看他的步伐是用拖的，这个我们在常常看过。然后呢，或有时候身体会有骚动啊，那这个邪骚这个骚动呢，像这边的话，有时候是就是像八处啊，八处里面也会有动法。可是八处当它在动的时候，它伴随的是你的心有法门。那这边的伴随之后，你会心会有不耐，心最重要是差别，你心是不耐的，心会非常的不耐。念种种的诸意境界，是你心不在方法上，心不在方法上，开始往外攀援，或其心暗蔽，就是心不明朗，起诸恶觉。这个起诸恶觉就含括的范围很多啦，就所有的一切不善的都算是在内。然后念来自于像刚才后面念杂善事啊，诸杂善事，就会你会想要去外面啊，心调啊，口调，想出去做一些，比方明明你现在应该是打坐，应该好好的开始在网上精进，偏偏就想说我好像应该先去缴善款呢，我好像应该去帮人家做什么做什么，就是都是想去做善事啊，其实是往外跑，可是跟现在的目标是相反的。那有时候是欢喜躁动啊，忧愁悲思，这个比较能够清楚。恶处生毛巾术，这个是它的恶处，我不一定是寒处或者热处或冻处，就是你重点是放在后面的生毛巾术。那它当你生着发生的时候，他们我看过的样子是，他好像眼睛都还张得很大，吓到那个样子，像吓到，可他不是吓到，他就只是他全身的自然反应，毛细孔，而且还会觉得还会有的，我们以为他会盗汗，他居然也没盗汗，就只是全身紧紧的这样子而已。那大热昏睡这个就很可爱，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佛学院的学生身上看到很好玩。大热你通常不会发现，你会觉得这个学生怎么忽然变得很开朗，忽然变得很开朗，然后才发现原来是他。可是你跟他聊天以后，就会发现他的同学跟他聊天，然后就会跟我抱怨说啊，老师，他讲出来的话都很伤人的，他好像就觉得他怎么伤人法，他好像就只有他的方法是对的，他好像就是只有他才得到了世间上最好的东西一样，你懂意思吗？就是他满足于在自己的那个境界里面，然后他包括他在做，他比如说做任何事情，他那时候都很顺哦。然后他那个时候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啊，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一直分享？”他说：“因为我要帮助他们也达到这么好的成绩。”你了解，你们可以理解吗？所以他热在当中里面啊，完全没办法自拔。然后我们看是紧张在心头啊，他是在里面热在其中啊。最后他几乎把所有他的同侪都得罪完了，很快。我跟你讲，那你要得罪一个人，用喜悦也可以得罪一个人，不一定要说难听的话，跟他分享你的喜悦，然后不看情况也是可以得罪他，因为同时就在讲告诉对方。对方是多么的不好，哎，同时就在告诉对方，对方是多说，那时候也是很可爱，然后他完全无法理解，然后每天就看他连续这样子看，他有看了一个多礼拜，快两个礼拜，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叫醒他，叫不太醒，然后他就是从那个时候有一次他们打禅恶，就利用他们就是放假嘛，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打一个禅恶，从禅恶起来就开始变这样子了。好，你们就要知道，所以说有时候要随时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那像这种邪定呢，很多有时候有的人就会热在其中，吼，会热在其中。如果爱着的话，与95种鬼神法相应啊，多好失心癫狂，多好，大部分人都会变成失心癫狂啊。所以呢，当时呢，如果有这个鬼神呢，会知这个人啊，知道这个人第七项我找到。知道这个人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就会怎样把他加势力，就是说就是会在旁边像煽风点火一样， 让他呢有时候就忽然呢、啊、他比方他很爱很高兴觉得自己很好，他就让他呢更多的辩才，让人家可以更展现他。他有时候他喜欢的呢就是说什么，他看到种种的奇异境界呀、啊，像刚才第三行看到奇异境界，他就让他发神通，然后种种的这世上都是鬼神在旁边做出来的，而不是真正他有这个能力，而由这样子去惑动世间人啊。那凡夫愚痴的人不知道啊，看到了就认为说这一个邪定发相的人得到了这个道果，就信服他随服他。所以上次我讲过，如果一个人是被第一那个思维啊正法而被驯服的话，他是属于学人；如果一个人是被神通给驯服，是属于俗人，记得吧齁。哎呀，所以你看那边啊，他看到有人啊，凡愚的人啊，凡夫愚蠢的人啊，他看到了原来是鬼神家的，他都还以为这个人得果啦。这时候因为他的奇事心啊，他奇心颠倒，专行鬼法，祸乱世间啊。这样的一个人呢，命中以后，他不但不会执佛，你不要以为他修的方法是佛陀教的方法哦。比方说他念佛、哦，你不要以为他念佛观照样会发邪禅定哦。哦，所以比方说念佛就是念佛观，看他好像发神通就一定会到西方极乐，不一定的。他如果发的是邪定，他照样死了以后会堕到鬼神道当中。好，所以作时呢多行恶法就会堕地狱啊。行者修这个直观的时候，应该要知道啊，证到这些邪伪相，必须马上的确知啊。如何确呢？他说啊，就是知道这一切都是虚狂的，正心不受，回到方法上，回到法门上，心有法门，正心不受不着啊。时间久了，自然这个发相就会泄灭，用正观破之就会灭掉啊。这样清楚了吧？不清楚的可以问齁。再来，分别善真正善根发相，来再请你念。
行者若以坐庄发诸禅时，无有如上所说诸邪法等，随一一禅发时，气节以定相应，空明清净，内心喜悦，沾然快乐，无有覆盖，善心开花，性境增长，自见微明，身心柔软，微妙虚极，厌恶世间，无有无意出入自在，视为正禅发相。譬如以恶人共事，横相触恼；若以善人共事，久见其美，分别邪正，二种禅发之相亦复如是。
所以你看到这边第十五行，他说呢，如果你的是善发相，应当是善心开发，性境增长，自见分明，就是所谓的心有法门，对不对？就是你心中很清楚，身心柔软，微妙虚欲极啊，这时候能够无畏无余，出入自在，这就属于正发相。所以邪跟正的发相，就是心有法门还是无法门。他就说，那下一任你像邪发相跟正发相很简单，他就说，如果是邪发相，就像跟恶人共事啊，他就会触恼你，让你没办法随时跟正确的一个方法心行上相应。如果他是一个正发相，那越来越久，你应该会让你的性解开发，断了更多的智慧，断了更多的烦恼，得到更多的智慧，应该是这样。所以分别呢，邪正两种的禅发相呢，也应该是如此啊。好，那之后呢，自然知道了邪跟正，就要把好的东西呢，要把它养大。所以他就讲啦，当中呢，就应该用止观来养所有人是属于善根发相。如果当中呢看到是属于正的方向呢，善根发相，就用止观恶法修它，让它增上啊。应该用止就用止，应当用观就用观啊。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好，休息，待会再回来上觉知模式。